大家好，我是沈一斐，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是社会性别、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等等。
大家好，我叫商建刚，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行业，现在是上海政法学院经济法学院的副教授。
我和商老师会一起主持这档由新事项光之来处出品的播客，从男女不同的视角跟大家聊聊这个时代的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社会性别相关的热点事件，同时也会穿插一些我们夫妻的轻松聊天。大家请记得哦，这是一个闲聊性的节目。所以社会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就是给孩子在进行一个道德感的教育，就你怎么过一个体面的人生。今天面对新的时代，家庭教育真的不容易。当然你也可以说就不要生了，那不要生的话，整个中国，你要知道对中国来讲，人口的发展它其实对整个社会发展，对中国的强大都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不能简单说你不生就不生了。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催生，而是说生育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不生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教育的问题。小孩子他的人性他其实没有善恶之分，他很重要的目的就找到存在感，所以他既然不能在好的事情里找到存在感，他就很容易在坏的事情里去找到存在感。亲子教育的基础是亲子关系，如果你跟他关系不好，你说什么都对他没有影响力。你系统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我们希望让孩子对他有更多元的评价，你不能只用一个成绩好，你忽略了他其他方面的。社会化的教育最最重要的不是学业成绩，最重要的是对他整个思想的一个教育，道德感的教育，情感支持的教育，让他知道这个情绪怎么发泄，怎么是所谓的一个体面的生活。
现在父母啊、学校啊、社会啊，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很弱的。
对的，
孩子他是从各种媒体上来选择他自己想要的这些信息。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
大家好，我是商建刚。
今天呢，其实我们要录一个播客的主题是很后台和评论里面很多的朋友一直希望我们录的，就是讨论的这个邯郸的初中生这个杀人的事件。我觉得这个话题是个特别沉重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播客希望先聊聊这个话题，之后我们也想回到上一期大家给了我们很多温暖和鼓励，我们也想聊聊这些鼓励和温暖对于我们的意义。所以今天其实是先聊一些比较沉痛的话题。不知道桑老师知道邯郸这个三个孩子杀人的事件首先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很难理解，就是一个小孩或者几个小孩在这么小的年龄啊，会实施那么极端的一种犯罪行为啊。那其实这个未成年犯罪问题啊，那说明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对，我其实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未成年的犯罪的事件，包括很多很多年前吧，我自己做过这个社区的矫正的这个专家，也会去跟这些未成年的一些这个犯罪嫌疑人也好，或者是曾经有过类似，不是类似的啊，就没那么严重，就曾经有过这个犯罪行为的一些青少年做过一些沟通，包括我之后还跟我们浦东的那个检察院的一些女法官们，我们有一个类似的联谊会，我们也会经常讨论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怎么去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当我听到邯郸初中杀人案这个事件的时候，就是信息披露的越多，你就心里越觉得不仅仅是这种愤怒，而且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这样子。我先稍微简单的来讲一下这个过程啊，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10号，河北省邯郸市的肥乡区的3名未成年人，他们实施了故意杀人的共同犯罪。他们的受害者也被称之为小光，13岁，而3位的行凶者和他们年龄相仿，都是初中同学，也是13岁。然后呢，其中一个张同学其实还是小光的这个同桌。然后呢，这个具体的事情是3月10号的下午啊，这个小光呢和这个同学说外出，有人约了他就外出了，之后就失联了。然后家属后来晚上一直没有找到他，开始报警。最后第二天呢，在当地的一处蔬菜大棚内被发现，然后将三个孩子以故意杀人罪来刑事的这个拘捕。 我一开始会觉得可能只是说啊，这个三个小朋友可能在一起发生了什么剧烈的矛盾，所以他们就一个这个青少年情绪控制不住，所以就发生了这样杀人的案件。但是当这些细节披露的越多的时候，我觉得越来越可怕。比如说，首先是当小光失联了以后，其实父母是到这个他们的同学家里去找的，因为从监控来看到他们是跟这个张同学一起出去的。结果这个三个孩子都觉得说，哦，没有，我们一开始说他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一直到监控出来了说，哦，那我们在一起，但是呢，他可能是中间跟被另外一个矮个子同学叫走了，他们非常的镇定自若，他们完全没有说啊有那种惊慌失措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警方第二次盘问的过程中呢，其实就开始说，哎，你看有监控的视频，还有转账的记录，对吧？然后慢慢慢慢，犯罪嫌疑人才交代了这个埋尸的地点，然后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受害者的尸体。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后面说到那个坑，它都不是说杀了人以后挖的，而是提前已经挖好了一半，然后杀了人以后第二天再掩埋。也就是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有预谋的这样的一种杀害的方式，预谋的一个谋杀。但是至于他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然后，或者说也没有看出来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呢，这个真正最后的这个金钱呢，也就涉及到转账的100多块钱，显然也不仅仅是个金钱的问题。所以我自己是真的觉得，特别的吃惊，怎么会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过程中间，怎么能够这些小朋友如此的镇定自若，如此的就是又残忍？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觉得，不仅仅是愤怒，就好像还超出了愤怒，我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我真的就不能理解这件事情。这是我看完整个事件的一个感受，不知道商老师对这个事件有什么补充吗？
他这个小孩其实是在礼拜天嘛，现在3月10号是礼拜天啊，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除了同学以外，他们家里住的也是比较靠得近的，就是平时也在玩在一起。那么据他这个被害人的姑姑介绍啊，他另外几个小孩是长期是霸凌他，但长期在学校对受害人进行霸凌啊，他们这个年龄相仿啊，是初中同学关系，还是一个人还是同桌啊？那么从他的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来看呢，他们你说他有预谋嘛？他的确是有预谋。从这个三个小孩的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的确是有预谋，但是就他的手法并非高明啊，对吧？并未告诉你，你看，他这个从整个的记录来看呢，就是当天下午12:50，就是1点左右，这个小孩就是被害人告诉他奶奶，有同学要过来接自己去玩，去看地道，随后就带着手机出门了。就是说，其实在这三个小孩，他就是想办法要把这个小光给弄死，对吧？他12:50就接他，接他以后呢，那么这个小光很可能还在一种不知情的状态嘛，一直到下午2:13，这个小光一个人还走在大街上，然后呢，到了下午的2:38，他就坐在同桌张某龙的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那么出现在同班同学马某某所在的西北高村附近，说明他们把他就带到那个地方去了，就是这种。这个小光已经不知道死亡之神已经开始要笼罩他了，然后到了4点左右，他奶奶还给他打电话，已经就打不通了，说明他遇害的时间是在3点和4点之间，
也就是说，其实
然后
很
到
多
了。
细节还是很明确的，能够推导出来的，而不是那种精心策划，让你完全不知道，然后我还跟你通话，诸如此类，来欺骗你。小孩子还做不到这样的一个，这种非常这个缜密的一个思路，是吧？
对，4点钟开始电话就打不通了，5点钟他的奶奶就去找人啊，就去找这个张某龙啊，所以说这些人他显然都是嫌疑人啊，而且警察两次盘问，就第二次他就交代了啊，那么而且他这个 从这个小光的手机上还把他的钱给转走了，就转走了以后呢，就再去问他，就是换句话说，他这个是案子的破案，并不是很难的，
是的。
啊，很快就发现就是这三个小孩，所以这个小孩显然是有预谋，但是犯罪手法并非高明，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是想着，哎，很简单的就把他杀了给埋了，埋了不就是没人知道吗？这里面又体现他一种未成年人这样一种无知，
这种特点，对吧？
未成年犯罪的这么一个特点啊，他只在乎现在的这个想法，他脑子没有转了太多弯儿，
对，
好像又转了一点弯啊。
是的。所以张老师这个补充其实就是讲到未成年人这个犯罪的时候的一个特点。你看他是杀人，但是呢，他的确有预谋，但他又不是像成人一样精心的设计，但是他的残忍性却一点都不亚于所谓的成人。从最后整个的那个被打的那个这种头骨都碎掉，脸部的都碎掉以外，他很残忍，他又不像是这种未成年人的这种，就反正因为就反正我是觉得真的匪夷所思。尤其是他姑姑其实还找到了这个张某去询问的时候，他在打游戏，很镇定自若，他没觉得是个问题啊。他就说啊，我没有看到他还撒谎。后来说啊，我看到他又被矮个子叫走了，对吧？
对，他们这个三个嫌疑人在案发当天，警方对他的盘问当中，三个人均拒绝交代真实情况，并异口同声认定，这个张某所捏造的虚假情况啊，隔日依旧是照常上学啊。那么他是什么叫捏造的虚假情况？他拒绝承认和被害人这个见面啊，他说没见过这些，我们三个人都没见过他。
啊，见过了以后又说是被小个子叫走了。
对，又因为捏造了小矮个离开，就是说我们是见过他和另外一个人离开，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所以他想好了，这些小孩想好了怎么编故事，他也就编了故事，很镇定，他以为可以瞒天过海的。
对呀，所以这既是。就是你知道吧，这个让我给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感受。你看这小朋友们，这种撒谎很幼稚，但他又的的确确精心的编了一个谎言。就你面对未成年人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无语。我反正看这个事件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特别犹豫不决，要不要谈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一方面很愤怒，一方面很无语。但最后跟桑老师还是决定要聊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除了这个本身的残忍性让我们很愤怒以外，还有一个最让我们愤怒的点，是因为他们都不到14岁。那么，按照我们中国目前的刑法，14岁以下就未成年人。之前我们其实未成年人是不承担责任的，但好在好像前一阵子好像是改了刑法年龄，正好是12周岁以上是可以承担这个应该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是吧？我们是什么时候改的法律？是什么时候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刑法的改变呢？
这里要讲到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1》哦，《刑法修正案11》是从2021年3月1号正式实施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刑法修正案11呢？刑修11呢？这个刑修11就把这个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12周岁。如果是年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就犯特别严重的犯罪，比方说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而且达到这个非常严重之程度，杀人致死，达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经最高法院的这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个批准，还可以进行追诉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就发生过。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是14岁嘛，14岁，那么当时就发生过一些这个恶性的社会事件，那未成年人在12岁左右，到14岁之间，来实施了一个这个恶性的犯罪，但是呢没有办法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呢，这个刑法修正案。才改了， 那么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这里有份资料，2019年啊，10月，大连的13岁男童强奸未遂，杀害10岁女孩小琪，抛尸花坛。由于那个加害人呢不足14周岁，属于这个受绝对保护的未成年人，所以没有追究刑事责任。这是2019年发生的事情。2018年，湖南13岁的男孩不负母亲严厉管教，这个持刀杀死他的母亲。由于年龄不到被释放，由家长接回监管。那么这些这个恶性事件被社会普遍关注啊。那么这和这个老百姓有罪必罚的这个朴素的正义观是相悖的，所以呢，就是，就社会引起广泛讨论，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所以，
是这个原因，所以出现了刑法修正案十一，
那么，
但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内容我也稍微介绍一下啊，刑法修正案十一呢，它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年龄都降到了12周岁。它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实体条件就涉及的犯罪仅限于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而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就比方杀人要致人死亡、重伤、严重的残疾。第二个要件就是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两个条件都要符合。最近呢，全国这个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好像对这个事情基本表态了啊，就是要予追诉。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那么换句话说，这里又有两个问题需要关注的，从法律上，第一个就是，如果是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其他犯罪，那还是不能承担刑事责任。
哎，这一点我也很神奇的。比如说，他强奸，他不致死，对吧？他只是强奸了，12岁以上，也就是意味着他如果没有致死，他没有故意伤害，他还是不接受惩罚的，对吧？
对。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未满12周岁，那肯定是绝对不承担刑事责任的。
就是恶魔，10岁开始就很恶，就杀了一个。之前有一个个案，就是我忘了几岁的年龄，就杀了一个4岁的孩子。因为那这种怎么办呢？我就觉得这个，比如说更小年龄的，或者同样没有致死、没有那个故意伤害，但是性质同样恶劣的，那我们对于这青少年就不能惩罚了吗？
这个法律刑法修正案十一，他说了，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和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的教制教育，就只有享受这个的，少管所去。
但问题是，如果他父母管得好他，他不就不会犯成这个样子？他不就是因为父母也管不好他，所以他才这样子吗？他才那么
对，
糟糕
就是对12周岁以下，现在法律刑法是，我国的刑法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
啊，
你看
但是
我
在
这里
其
也
他
看
国
到，
家的法律有可能有办
我
法。
这里也看到一个2023年8月30号，湖北一名12岁女孩将一名4岁女童，我找到了这个个案，将推入粪缸致死亡，但她未满12周岁，所以无刑事能力。然后这个就是也没办法惩罚，对吧？所以有什
对
么
的。
别的方法可以去使得这样的，然后心理矫正，然后就那个，就有什么方法能够使得这样的也能够得到惩罚的呢？
在我们国家，因为我们国家是罪刑法定嘛，就是你要规定他罪，一定要有法律明确规定，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有一个叫恶意补足年龄的规则，就是说，检察官就在个案当中来判断，因为我们现在是一刀切嘛，就是你12岁以上才有可能讨论，十二岁以上犯这杀人罪和故意伤害罪这两个罪名可以讨论，其他的也不能讨论。 那么，但是有些小孩他就是长得比较大，他长发育的比较快啊，以后呢，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事情，啊，非常清楚自己干什么事。那么，英文法系的国家，它就有一个叫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来解决这种虽然年龄很小，但是非常恶劣的这个恶性案件的发生。那么这样的话，是让他的在年龄这个方面呢，就不是一刀切，是保留一定的弹性。比方说，他只有10岁，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干什么。那么检察官能够证明他主观上是有犯罪的意图，而且对于这个是非对错是有辨别能力的，客观上又是他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这样的话，通过对这个恶意，根据他的恶意程度啊，补足他的年龄上面的这个年龄因素啊，使他在把他刑事上看成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让他来承担刑事责任，就是有这么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在我们国家还是没有的啊。
我在这里有一个疑问，我觉得啊，你看之前在2020年以前，很多恶性的未满14周岁的青少年的犯罪，的确引起了国家的关注，所以国家的的确确去改变了法律，使得12周岁以上的就能受到惩罚。但是我记得当时也有讨论，其实恶意补足年龄在2020年讨论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那为什么我们最后会选择直接降低年龄，而不是说保持14周岁，然后我们有一个恶意补足的这样的一个弹性空间？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那个方案，而是选择了我们直接降低年龄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啊，这个和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权利啊，如果是交给立法啊，我们现在中国是交给立法权啊，那么有利于限制对这个权利的行使。那么如果我们交给司法，这英美法系交给司法，所谓交给司法，就是由法官、检察官来个案当中来决定，这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权利的滥用，也可能导致执法的这种操作的手势不一致，那么这会老百姓会带来一种不公平感，
也就是反过来，也可能是变成是，比如说有操作的空间，变成腐败的空间，甚至有变成这个恶意的去运用这种法律，使得没有那么严重犯罪的孩子，反倒失去了可以改变的、改正的机会，是这个逻辑吧？
对，往往那些霸凌的人啊。比方说，霸凌的人，他往往他家里也可能是这个有权有势的啊，他那么这样的人，他如果是实施犯罪的话，有可能他影响司法来逃脱法律的追责啊。那么因为这个交给司法啊，这种孙果果案啊，那么这些都是司法上面的一些漏洞啊，被抓的，那么被当事人抓住了，那么相对而言，一些穷苦的人，他很可能没有关系。他如果实施的这个犯罪，有可能是通过刑事责任年龄补足，让他们就是过度的被追责。那么这样，如果这样的事情被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就会带来整个社会，老百姓的一种不公平感。所以这个问题呢，还是要慎重，就把它留给立法啊，不交给司法来处理。就是立法机关把这个问题一刀切，虽然一刀切有一刀切的不科学之性，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呢。现在就是至少解决一部分的问题，解决12岁以上未满14周岁人的严重恶性犯罪问题。就像现在这个案件，他就吃住了，他13岁就进了这一档，就可以对他进行追责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即使证明他没有恶意，或者说是恶意没那么强，但是他只要后果很严重，我们就可以对他追责了。但如果我要去主观上去判断他到底有没有恶意，这个主观判断其实是留给了具体的人，他就有太多的。你说有主观恶意，我说没有主观恶意的这种可能的操作空间，能这么理解吗？
是的，
因为
是的，
我，
他主要是还是让执法上显得公平啊。
因为在欧美的体系里面，我知道，因为涉及到刑法，它很多有这个庞氏庞庞听团叫什么庞征庞
陪审团，
陪审团，
陪审
所以
团。
陪审团其实就是选了很多人，然后这个其实也是用很多的时间去讨论，然后。就是相对来讲，操作空间也稍微小一点点，所以这个会使得就这种逻辑体系的不同，判决案子的逻辑体系不同，所以可能我们现在就觉得很多一刀切可能是有问题，但实际上它的的确确在 某一个层面上，它可能是更公平、更能解决问题的，能这么理解吗？
啊，不一定的，这个要客观的来看的。
也要客
比
观
方
看
说，
的，嗯。
就美国的司法制度有美国司法制度的缺陷，但是它的这个司法制度，这个缺陷也是它的这个制度所设置的，因为它司法独立嘛，它司法有最终的这个裁决权嘛。比方说，他们就会出现辛普森案件，对吧？
对，
辛普森在刑事案件当中，他就没有。认为构成犯罪啊，那么在民事案件当中，他是做了赔偿，他的证据的规则要求不一样。辛普森案件到底是一种司法的胜利，司法是公正的，还是说这个制度让一些坏人成功被逃脱了呢？这个就很多很多这样的讨论了。那么在比方说在个案当中，他检察官有很大的权利啊，然后比方说他认为就是适用年龄补足。或者说不适用年龄补足，那么他们最后社会上有可能也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啊，那么他也就整个社会的体系也就消化掉了。他和我们这个对司法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可能背负着更多的一种社会舆情的一种压力吧。
但是也就是说，每种制度都有它的有利的一面，也会有它有弊的一面。但总体上来讲，正是因为我们2021年执行的新的司法的改正解释，所以使得这一次的这些三个孩子是可能得到严惩的，对吧？
可能得到严惩，但是他不可能被我们社会所期望的，就杀人偿命嘛，
对，
如
第
果
二个问题就是，我也觉得。就为什么不能杀人偿命呢？沙老师觉得这是有可能判死刑吧？我就觉得这么恶劣，就给他判死刑算了。这三个小朋友看上去就是像是就是那么冷血，没有同理心，我就觉得这个很生气。我们能判他们死刑吗？有可能判死刑
那么
吗？
这里有一个规定啊，就是首先这个故意杀人罪啊，就刑法当中故意杀人罪啊，它是有可能判处死刑的
对，
啊。但是呢，这个杀人罪的最高刑就是死刑嘛，
对。
中国人这最高刑法就死刑立即执行嘛。但是呢，这个刑修十一的第一款的这个第四项就明确规定啊，就是对于这个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的啊，以及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啊、投放危险物质的啊，还有这个这个已满16周岁的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那么这些人呢？只要他未满18周岁的，应当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从轻、减轻、减罚，这个应当从轻、减轻，就是一种法定从轻情节了。这个法定从轻、法定情节，你必须要遵守的。法官，你不能说，因为他主观恶意太严重，所以呢，我们就不予考虑了啊，不予从轻啊，不予减轻。那么这就是违反刑法。来做出判决，那么至少他们这三个人罪不至死了。
所以虽然我们很生气，但是从目前的法律来讲，其实我们也是很难判他们死刑的。当然，我自己是一直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觉得你看，我们有很多的恶劣的个案推动了法律的改变，在我们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去破坏法律？就根据我们，因为大家很愤怒，所以我们就判他们死刑。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我们一旦不遵守法律，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更危险、更可怕的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我觉得不能判死刑让我很生气，但如果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我觉得我最后也是能接受，就让他们受到惩罚，关的时间长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我觉得我也是能接受这个结果的。桑老师觉得呢？
啊，是的，就是说法律的秩序，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是吧？法律明确规定是有这么样，按照法律规定的最严格的处罚来啊，那严格适用法律，那么这样的一个处罚，这样的一个法律适用，会让大家会感觉到公平感，更多层面上感觉到公平感啊。如果说 这个事情很严重了，所以我们就违反法律，
嗯，
就不按照法律规定来操作，
嗯，
大家反而就觉得不安全，
对，
所以这里面其实大家会有一个反思啊，
嗯，
就是未成年保护法，对吧？
嗯，
对，大家在这个案件当中说，这个未成年保护法就是未成年犯罪保护法，
嗯哼。
是吧？就是说保护未成年犯罪了，未成年保护法这个就没有，就只是保护那些犯罪的未成年人啊，没有达到惩罚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么一个法律后果。
对于这一点，我其实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态在里面。大家请不要批评我，从政治正确角度或者从这件事情本身来批评我。我其实是更广的一个层面去讨论这个话题，就是因为我是长期做青少年研究的，我们的的确确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发现，青少年他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确是脑部没有发展的好，所以他的情绪控制也好。他的这个行为逻辑体系也好，就像桑老师刚刚提到的，表面上他好像做了精确的一个设计，但实际上他不会很精确。他有的时候这种简单思维的确使得他更容易犯错。之所以我们有青少年的保护法，使得他犯罪的时候我们要跟成年人区分开来，就是考虑到了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的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当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这是我们在做青少年研究的时候，长期以来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前提假设，也是觉得应该要这么做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这次是特别严重，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一不小心这个小偷小摸了，然后你就说你要跟成年人一样去接受劳改，但实际上对他来讲，可能只是对于这一个行为本身的认识不足，他对自己控制能力不足，所以我们对于青少年的这种犯罪行为要跟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区分开来。从这一点上，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青少年的研究者，我觉得这个逻辑体系一直是说服我的。但是当我看到这么恶劣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三个小孩子，他也没有情绪失控啊，因为你看他多冷静啊，你会去问他，他都啊这个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我同时也觉得说，这个孩子感觉就很缺乏同理心，你甚至我们一直过去也看到有些人这个犯罪了以后，后面还会再犯罪。那既然他有这么严重的罪行，我们还要对他网开一面，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公平？如果我们只看结果，就是不管就是他是什么年龄也好，他是什么状态也好，可是他真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他就是伤害到了他人，难道他不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吗？我为什么要根据他的年龄，根据他的情况去考虑他这个犯罪的这些不同的情况呢？他已经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他就杀了人，他就伤害了人，难道不管什么状态，我就应该对他进行惩罚吗？我最近因为这个案子让我有点出离愤怒，所以我会觉得后面一种想法突然间有一天他就开始占上风了，他再会对我说那就算是他是无意的，就算他脑部没有发展好，可是也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会犯罪啊，不是青少年都会去，因为脑部发展的不完善就会去干这些坏事。那既然他干了，为什么不让他接受惩罚呢？所以我觉得我后面一种会更多的变成，让我在愤怒的时候的一种倾向性吧。
对，你看，我们再反思一下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个第113条第一款啊，他这话这样说的：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是现在你在这样一个特别这个个案之下，你再去读这一条，你就会发现这一条有它的问题，对吧？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啊，就是这三个违法犯罪的这个13、14岁的少年，对他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他已经这么严重的恶性犯罪，你觉得还要对他进行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吗？
关键
按照
是，
未成年保护法，这个原则还是要坚持的。
对的呀。
这个就会和我们老百姓朴素的公平价值观产生激烈的冲突。
对，关键是那个小光很无辜啊，他有挽救的机会了吗？他还有自己重新再接受教育的机会了吗？他都没有了呀。
对的。
是吧？当然，我自己作为长期的那个，我的确觉得这样一种极端的想法依然有它的不合理性。不合理性就在于说， 就是，因为这个是个极端个案，在很多的个案里面，其实青少年的的确确要给他一些机会，否则的话，他小的时候犯个错，就变成他一辈子都抬不了头。这也不是我们所谓对一个人进行教育，不管是成年人也好，这个未成年也好，我们的法律其实最后是希望教育他，而不是说只是简单的惩罚他。这一点的大的逻辑和框架，我是能接受的。只是目前在这种极端个案里，我觉得好像我的愤怒的情绪占了上风，以至于我对这种原来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我开始打了个问号。就是我会觉得结果的惩罚性，好像对我来讲，觉得是有的时候也是另外一个砝码，它超过了要教育他的意义。这一点可能是政治不正确，或者说是也是有问题。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反思，我也希望在评论区听听大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平衡好这个教育的这样的一种功能，以及我们对他惩罚的一种功能。至少惩罚是不能少的，虽然教育也需要，但是惩罚是不能少的。好在这个案子里，我们是能看到惩罚的，对吧，桑老师？
对的，比方说，这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个他的外形哦，他的心智和他的实际上的这个所谓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确存在差距啊。比方说有些小孩儿，他已经长得很高很大了，对吧？他也是无法无天、不服管教的。啊，那么这样的人呢，你让他去这个免于刑事责任啊，免于刑事责任，那么这个时候，会有一种就实际上会让这些人带来一种，比较大的社会危险。他甚至知道自己是不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的。
对的。
比方说，12岁以下这个年龄段是绝对免除刑事责任的，他们在未12周岁之前，他要干一票大的。那么这个事情就很可怕，
对，
啊，很可怕。
关于这个事件，其实12岁以下的这个事件，其实我自己最近听一档播客，我跟桑老师那天好像是在一起听的。我们就是抛开那些极端的个案，讲到这个年龄的那个，就是我蛮喜欢那档播客，叫《天才捕手》，它里面有一个叫陈警官，对，陈文章警官，他就里面讲了最近的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倾向，叫爆破。啊，这个标题是他们用茅台来洗头，用什么什么东西来点烟，用什么点烟，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一帮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成群结队选择一家烟酒铺或家商店，直接用爆破的方式进到这个店里面去，然后把这些东西抢劫一空，抢劫一空以后，他们嚣张。嚣张了以后，他们就拿到钱，然后呢，他们就有的人还下定决心说，16岁以前我要这个挣够100万。然后呢，因为第一次他被抓的时候，他还很紧张，可是后来发现，对于16岁以下这种情况，他没有办法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惩罚，所以呢，就直接只好把他给放了。然后他就发现，第一次就是不过就24小时，然后我就放了。他们胆子就越来越大，甚至现在出现了，他们经常在某些短视频平台上，竟然还直播自己爆破的过程啊！直播自己拿到这些东西以后，他也不好好去，真的是挣钱，他就是把这个茅台，你看就是浇头啦，他就是把它给做掉，就是呈现自己就很爽的感觉，反正你也拿我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一种情况是这几年越来越严重的，可能我们没有关注到这个群体，其实这个群体现在也越来越大。当然，我一直一方面我是觉得这个短视频平台，你看现在我们做个直播，稍微我有一句话讲的不好，他立马就把我给断播了。怎么就这么严重的行为，他还可以不断的直播，还引导别的青少年去观看啊？觉得哦，这些大哥很爽，我也想跟着他去做啊，这个还不会被警掉，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第二个就是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这种16岁以下的嚣张的这种程度，他们自己而且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因为你看他很幼稚，他说凡是能开店的都是有钱的，我就去抢有钱的人。但实际上你在一个地方开一个烟酒铺子，他其实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家庭。他像有一个个案，他年前进了20几万的货，然后一下就被抢光了。那这个对这个家庭来讲，20几万他可能要好几年才能还过来，他影响了整个一个家庭，影响了甚至很多的人，所以我就在想了，就是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怎么办呢？就是现在你这些人在钻法律的空子，我们青少年的保护法使得这些人变得肆无忌惮，这难道不也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吗？对吧？
哎，你这么说啊，我这里还有一份数据啊，给大家报告一下。最高检 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2年
嗯，
是2023年发布的，应该说比较早啊。
嗯，
它这里反映了就未成年人这个刑事检查的情况，
嗯，
就未成年犯罪整体呈上升趋势啊。
嗯。
2000年到2002年，检察机关受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分别是这个37000人、
嗯
55000人和5万人
嗯
啊。那么总体上是这个2022年受理审查逮捕、受理审查起诉，
嗯
比2020年上升30.2%和42.8%。
嗯。
这个未成年犯罪，这个存在一个整体人数上升啊，总体是上升。然后是低年龄未成年犯罪占比上升，低年龄的上升。2000年到200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到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数，分别达到了5000个、8000个左右啊。
哇！
那么分别占这未成年人，就未成年，所谓未成年，只是18周岁以下叫未成年人啊，就14到16周岁的这个比例达到了10%左右，14到16周岁，
所以
而
你
且未成年人犯罪的类型更加集中，啊，主要犯哪些罪呢？你猜猜看，
抢
摆
劫、
在前五位的，抢、盗窃罪，
盗窃，
盗窃罪啊，27%，啊，聚众斗殴。聚众斗殴啊，就是寻衅滋事啊，寻衅滋事，寻衅滋事8%，抢劫9%，强奸12%，聚众斗殴12%，其他的达到32%，这个主要是集中在这个盗窃、寻衅滋事，寻衅滋事就是去撩人家，撩人家差不多就打架，就寻衅滋事。互殴，两个团伙之间互殴，抢劫、强奸，然后但是呢，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比例是持续下降，就发现这两年这几年啊，未成年这个毒品涉毒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对毒品控制得很好。我因为今年在美国访学，今年这个我们这个儿子所在的学校，对于美国人来讲，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他们的这个因为对青少年来讲，枪支不是主要的问题，最大的麻烦就是药品、毒品。所以每一个月都会学校都会要发通知这个 drug 的这种滥用的情况。要提醒大家，所以我觉得在美国青少年里，很多的父母都会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你不能把孩子的社交给管住了，但你也不知道孩子们在一起社交，他们在干什么坏事儿，所以这个毒品是非常严重的。但好在我们中国，我觉得这点特别好，我们对于这一块的管得非常的严格，所以相对来讲，我们一般的父母不太会去担心孩子毒品的问题，我们会更多担心网络成瘾啊，诸如此类的。但是毒品这个，我们就比较担心的少。而这个在这边，其实就这个毒品的问题就变更严重，对吧？但是桑老师刚刚讲到的这个未成年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犯罪行为，的确是这几年来我们一方面在做青少年的保护的很多的研究，但另一方面这个的确也引起我们关注，好像现在这个问题的的确确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法律上会有什么调整和改变吗？我记得在《天才捕手》这档播客里，他们提到说，现在人大已经在讨论，如果抓一次，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但如果他第二次、第三次再重复犯，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这种多次累计犯罪的这些青少年也给予一定的惩罚？虽然他没有到恶劣的程度啊，但是是不是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刑事的处罚，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只是管教一下，或者是这个矫正教育这个，而是让他们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这个好像现在也在讨论，是吧？
他现在是把它分成几档嘛？12岁以下，12岁到14岁，14岁到16岁，16岁到18岁，18岁以后就完全成年了。那么对于这个未满18岁的，这些人要肯定是要加大这个起诉的力度，或者附条件不起诉的力度。因为到未满到了16岁到18岁之间的话，他已经不限什么罪名了。14到16周岁，他对罪名有限制。
所以对罪名有限制的话，我觉得我蛮同意那个人大的这个现在的这种讨论，就是我觉得如果小朋友比如说跟着学坏了，跟着人去做一次两次，你可以去原谅他。但如果他被抓进了一次两次，最多三次，咱们古人都说嘛，一不过三嘛，对吧？你干三次坏事，你还不抓他，那我觉得这个也太过分了。你肯定是三次了，你就应该对他进行一定的惩罚嘛。我觉得得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线，否则的话。青少年他真的是无所畏惧的，所以在这里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青少年是不是说是纯洁的、无辜的、纯真的。在我看来，就青少年其实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间，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化，其实所谓的是儿童开始，他其实我不同意人性本恶，我也不同意人性本善，我认为人性就是一个像就是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性格特征，但在善恶上面他是受文化社会化很大的影响。你把一个孩子扔到狼群里面，他就变成狼孩，他所有的行为模式逻辑体系都跟狼群是一样的。那你把他放到一个比较糟糕的地方，他可能社会化的过程中就会使得这个一个改变。所以社会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其实就是给孩子在进行一个道德感的教育，就你怎么过一个体面的人生，这个体面里包括你怎么是为人处事，是接受社会规范的，是符合大家的一个想法的。比如说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出门是让人感觉是体面的。第二个就是怎么平衡他人和你的利益，你不能都是自私自利，你不考虑别人的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他也是会接受惩罚。那么这最高的就是我们怎么做一个好人，我们的道德应该是怎么做，这就恰恰是社会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孩子之所以需要社会化，就是因为他本身不带有这些这个道德的观念，这是道德的概念，体面生活的概念，社会化的观念，恰恰就是教育本身的意义。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逻辑体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我就想，刚刚桑老师谈了很多法律的问题，我们也谈到了这些年龄的问题和谈到了这个刑法的问题，即12岁以下，是不是我们也更多的要考虑整个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这个教育者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那教育者主要就是学校和家长。张老师觉得学校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就这个个案，那首先他是针对，主要是针对这个，这样一个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现在看下来，这个3月10号是个礼拜天嘛，是个礼拜天，你说从法律上，在礼拜天，一群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给杀了，学校你也很难去追究学校的责任的，至少在这个特定的事件上当中，那么从道德意义上来讲，更广泛意义上来讲，是不是这个学校没有及时发现啊？就他姑姑所讲，这个三个孩子长期对他进行霸凌，学校是不是存在管理上的失责？
对，
就他和不是他想从要从要把他弄死，不是突然之间啊把他又产生这个想法，他很可能是平时就有各种思想在积累，就有这么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学校没有发现任何苗头，甚至在学校现在学校校长说，他们三个人关系挺好的，长期在一起玩，他其实殊不知，所谓长期在一起玩，就是三个人一直在欺负这个小孩。
对，校长还说了，其中那个杀人犯说是杀人，我们现在还只能叫他嫌疑人啊，但是我觉得他就已经比较确定是杀人犯，说他成绩挺好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学校会把成绩好和好孩子经常等同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件蛮可怕的。所以在这里我想问，假设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其实特别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过去会觉得如果犯罪有这种施害者和受害者，我们现在以前我们经常会去找为什么这个人会犯这些错误，因为在我看来为什么会犯这个罪，我真的是想不通这三个孩子为什么要去杀掉小光呢？你说一直霸凌他，那个有没有中间有些什么其他的细节我们现在都达不到。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为了预防未来要更好的预防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是需要去探讨到底什么造成了这三个孩子如此的冷漠，如此的失去人性。但是我们在过去的确也有这样的争论，因为如果我们给施害者去找他的理由，是因为家庭的不好，是因为学校的不好，是因为什么什么样，常常是某种意义上在帮他解脱罪名，是因为他的环境不好，因为什么什么不好，所以他怎么怎么样子。所以我们这几年来你会发现，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谨慎，不去讨论到底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施害者。但是这个一方面呢，的的确确会使得我觉得在政治正确上，我们就不给这些施害者去找借口，就是你坏，就是你有问题。但从问题的解决来讲，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细节去了解到底在之前发生了什么。比如说，这个霸凌到底有没有报告到学校？学校到底知不知道这个霸凌？他们两个人是同桌，老师在课堂上有没有看到过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不正常的，或者是说一方经常欺负另外一方面的这种行为？然后有没有过那个，就是这些细节，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就能更好的去了解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惨案，但是我们的确是缺乏这方面的概念。那么，桑老师刚刚讲到，如果这个事情不发生在学校，如果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说霸凌曾经被报道过，那很可能学校只负责了这个道德上的，或者说一定的很小部分的法律责任，那其他就没有了。桑老师是这么理解吧？对吧？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上学期间的，那可能学校就要承担责任，能这么理解吗？就我们一定要直接证明跟学校有关，是吧？
对，他们学校里，他现在是从民法来讲，他如果在学校期间啊，他因为是初中生了嘛，不像小学生。如果小学生在学校里发生了一些伤害，学校是要承担监护责任的。啊，那么在，对于初中生的话，又不在学校期间，那你很难让学校承担监护责任。如果是，就是8岁以下的，就是幼儿园啊，这个就是八岁以下，就是我们讲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嘛。那么在幼儿园呢，在学校，那么学习生活，他受到人身伤害，就是你是。就是8岁以下小孩儿，你在学校期间受到了伤害，学校是要承担这个监护责任的，学校是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除非啊，学校来自己来证明，就是他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的职责，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这换句说，8岁以下的小孩推定学校是有过错的
对，
啊，那么对于这个八岁以上。我们叫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在学校受到伤害呢，是要证明学校有过错的，才承担侵权责任的。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呢，证明责任是在学校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第二种这个证明责任呢，就在受害人这边，受害人要证明学校有过错啊，有过错。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学校。这个学习和生活期间受到其他人的伤害，被第三方受到第三方的人身伤害，被其他人伤害，那么首先由第三方来承担责任，啊，这样，那么学校呢承担一个补充责任，承担补充责任，就像那个首先这个事情不发生在学校，对吧？所以这个学校很难有责任，那么哪怕是发生在学校，他是被第三人杀死的，那么这个第三人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只要第三人没有责任能力怎么办？学校里承担这个补充责任，是这样一种责任类型啊。
那么，我觉得网络上讨论更广的一个事情，就是觉得父母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比如说，我也觉得这三个施害者的父母，除了好像有两家完全没有道歉，而且像那个张同学到他父母家去询问的时候，他父母在门口为难了警察2个小时，不让他们进入。但我觉得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哎我们家孩子有问题，警察来询问，我肯定是配合警方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可是这个父母就坚决的把孩子就是说啊，你不能见我们那个。然后到现在为止呢，他们就开始逃避，也没有说去赔礼道歉。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父母也让人的确很生气。所以网络上开始出现，就是说这种连坐制度的这种逻辑体系，就觉得说这个父母也应该让他们承担责任啊，这个父母应该受惩罚啊，就是父母应该把他们一起给抓了。就我看到很多网络上这样的一种声音啦，就是我不知道桑老师对于这一块是怎么去讨论的？就是现在，因为大家觉得这个父母的这个情况也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觉得要对父母也进行刑事的处罚，或者是其他的惩罚。桑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法律上？
家长这个监护人要不要承担责任？
对，就
哎，
监护人，因为你
这
看他
个
明显就是失职嘛，对吧？我就觉得很生气。
对监护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他如果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现在这个小孩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那他是这个已满这个12周岁，不满18周岁嘛，他应该是已满8周岁，不满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造成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这个责任是
监护人
民事
尽
还是
到
刑事呢？
民事责任，
只能
由
承担
监
民
护人
事，
承担。
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对吧？
对，待会讲刑事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还可以减轻他的这个侵权责任啊。那么你刚才问监护人承担杀人罪啊，监护人这个不行的啊，这个不能让监护人承担杀人的这个刑事责任的，他只是承担一个经济赔偿责任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生气，就是觉得好像没人
因为
偿命了。
现在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责任自负原则嘛，就责任自负，谁干的坏事谁自己承担嘛，不去连坐嘛，那你说如果让他父母承担责任，不就是连坐嘛？
对的。哎，这个我就特别能理解。你看，在这个案件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传出一个谣言，说这个坑挖了2米，然后呢，你只有三个小孩子是怎么都挖不了这个冻土的坑，说一定有成年人的参与，说他父母一定是帮凶，所以把他父母也去帮这个绑了。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谣言的传出被传得很广啊。后来是专门辟谣了，说这个坑其实只有56厘米，然后其实分2次是小孩子挖的，其实也是大家觉得你父母应该要承担刑事的责任，因为这个民事的责任赔偿可能就一点钱，我们觉得不解恨。但是我自己呢，的的确在这一块里呢，我就觉得父母是要承担责任，就是像刚刚桑老师讲到的民事赔偿的责任，但是要不要负刑事责任这种连坐制度，我觉得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有些很多的犯罪行为，的的确确有父母教养不当的地方，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跟父母完全直接相关的，有很多的行为可能并不是跟父母完全相关。我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处理过一个霸凌的例子，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啊，这个打另外一个同学，这个然后被第三个孩子拍了视频，然后被这个被打的孩子，就是这个被霸凌的那个孩子的父母发现了，这父母就特别生气，因为打得很狠啊，这个。然后呢，就去到学校去告了，然后去处理。然后我当时是作为专家一起去参与到这个里面去。然后我当时就很吃惊的发现，我吃惊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老师都跟我讲说，那个打人的那个孩子平时就是个好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也是乐于助人的，而且还是那种行为品德也很好的，没有发现他有这种恶习。那我觉得我暂且就相信他，然后我也去问了那个被打的那个小孩子，他说那个打人的就是帮助他。我最最吃惊的是被打那个孩子，他觉得他被打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对方就是直接打他，就是在管教他。那我说你被打了你不愤怒吗？他说我愤怒啊，我就可以比打我更弱的。当我听到这个被打的孩子他说他可以打更弱的时候，我就很吃惊，为什么你有这个逻辑体系？然后呢，我把双方的父母也都叫过来，问你们家里是不是有家暴行为？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觉得暴力是个解决问题的方式？结果发现那个被打的也好，打的也好，双方家庭都没有暴力的取向，而且父母都是那种，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父母，没有遗弃，也没有忽略，也没有说过度溺爱，就很正常。后来我就进一步的挖，但最后他们就说了，他们是看了暗网的一些资料，就整个这个班级的男生都在看暗网的一些素材。这里有一种叫鬼畜文化，我可能这个词记得不是那么的，就是他们讲了很模糊啊，这个也不愿意很细细叨叨的讲，反正大概就是来自俄罗斯，他有个逻辑体系，就是强大的人就可以打弱的人，弱的人去打更弱的人，这样子你只有这样子才会让所有人变得更强大。他们接受这套逻辑体系，所以他们就用这套方法去不断打人。说那个被打的人，他对于他父母去告到学校，他非常的愤怒，跟你讲说你不要来干涉，我被打是我应该的。我当时就觉得哇，好吃惊，还有这种逻辑。所以大家可能不要小看互联网对于孩子的影响，不完完全全是父母的责任。当然，在邯郸这个个案里面，我觉得另当别论，可能父母是有责任的。但是我在这里是讲，这种连坐制度它不能推广。我非常同意桑老师的想法，就是他应该赔偿民事的责任，但是他不应该直接去做这种所谓的刑事的这样的一种 连坐自读，因为这个会使得我们的愤怒，会使得一些父母可能本身并不需要负那么大的责任，也付出了更大的一个责任。有些父母其实也很无辜的，因为我们做父母有很多做父母的经验都知道，其实教育孩子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很轻飘飘的说啊，你做不好父母就不要生嘛，你生出来就要管他嘛。那我觉得这些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生孩子的人他不知道，你管教一个孩子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今天尤其今天的孩子，他遇到的各种新的情况，是我们当年自己做孩子和做父母的时候都没有预料到的。所以做父母比你想象的更难。所以我对于这种连坐制度，我是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三老师对这一块跟我有同样的观点吗？
的确啊，如果说父母，生个孩子，然后没有教育好，那么孩子在外面闯祸，父母自己要去做，吃官司，要坐牢，那么是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没有这样的先例啊。那么的确，这个受一个孩子的成长，到没有成长好。那么对家庭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损失
家
啊！
庭
这
也
个
很
时
痛
候，
苦，无论是，
把所有的责任就扔给他的父母，那么他父母已经承担了责任，他们家已经养出来一个犯罪分子，坐在牢里面，可能在牢里面要坐很久啊！这已经是他们家庭的损失了。那么现在还要把他们自己给关起来啊！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也可能会有一种不公平。逝者已逝，那个孩子已经小光是无辜的，对小光这个失去小光的家庭也是非常痛苦的。那么就应该对这个孩子这个几个犯罪分子要进行严厉的惩罚，来这个抚慰这个受害人这个家庭以及小光的这个。无辜，这个被杀，那么同时让社会要有一种公平感，然后通过也让这个社会有一种安全感，就是像这样的人干坏事是要会得到法律追究的，
哎，我觉得我除了这个反对连坐制度，除了刚刚讲到桑老师讲的公平感以外，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体系，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很恶劣的是三个孩子杀了一个小孩子，但是在这过去几年里，其实我们也听到很多孩子杀死父母的这样的个案，比如说13岁的少年不服管教，把父母给杀了，这个也是一个初中的孩子，对吧？他觉得父母管教很强势，就把父母给杀了，这个是一个这个澎湃新闻上我看到的一个个案，然后还有这个是2017年。这个四川有一个男生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觉得自己这个跟爷爷奶奶在一起这个很好，但父母对他管教比较严格，他就把父母又给杀了。然后2018年有一个12岁的男孩杀了父母，而且杀了以后，他把他抓住的时候，他还说：“我又没杀别人了，我杀的是我妈呀，对吧？那学校不可能不让我上学吧，对吧？”以后，所以你看，他觉得若无其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反复强调。包括还有这个13岁的少年锤杀父母吧，父母都杀了这种情况，这个我们在过去也屡屡听到。如果我们觉得一个孩子的犯错就是他父母的责任，一个孩子有问题就是父母的责任，反过来他也会加剧。青少年会觉得我之所以这么糟糕，就是因为你的问题，反倒他不会去反思自己。那么这个时候他会把所有的愤怒发泄在了父母身上，而缺乏了自己应有的反思。我们社会也没有帮助孩子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对自己责任承担责任的人，而是说我只要所有有问题，我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都是我父母的问题。这一点到今天，我们可能很多成年人都有这个倾向，所以这种连坐的制度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它表面上此时此刻解决了我们的愤怒问题，但它可能会带来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所以对于这一点，我觉得网络上的很多的争论，我自己是不同意的。我自己是要觉得非常非常的小心。你看这个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情况，父母有尽到了管教的义务，但是孩子依然受到了其他的影响，会有这样的一种不良的行为。也有那种说，可能父母没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心，他主观上没有这个恶意，但他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看到的更普遍的，绝大的父母其实都不是想要害孩子，也不是想要把孩子培养成恶魔，真的就是因为他在今天这个时代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这也是为什么我做沈一菲的家庭教育课，我从2014年就开始做，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面对新的时代，家庭教育真的不容易。当然，你也可以说就不要生了，那不要生的话，整个 中国，你要知道，对中国来讲，人口的发展，它其实对整个社会发展，对中国的强大都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不能简单说你不生就不生了。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催生，而是说生育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不生的问题，而是怎么做教育的问题。所以你把这个棍子全部打在父母身上，反过来实际上加剧了这种孩子的这种暴虐倾向，而且没有反思精神，就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而不并不能帮助他们的成长。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是坚决的反对这种所谓在形式上的连坐制度。在民法上，当然因为我就你的孩子犯了错误，你要赔偿一定的经济责任，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对吧？
对，就最近就是在春节前呢，就是北大这个小孩四母案被执行死刑了。
谢什么叫
吴谢宇？
嗯，
吴谢宇嘛，就在2024年。
嗯。对，
在春节前吧。
嗯，
2024年1月31号。
嗯
嗯，被执行死刑。
嗯，虽然很多人说这个父母可能妈妈可能很严格，很控制性很强，但实际上我们也没有看到太多的证据。就算是很严格，很控制性强，跟一个人杀人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他其实要打个问号的。就像我们以前做暴力，说小的时候受过家庭暴力的孩子，是不是将来一定是成为暴力分子？很多研究发现说不一定，他也可以成为警察，也可以成为对一个暴力的深恶痛绝的者，他是会坚决暴力零容忍的人。就说一个人，你的原生家庭对你最后的影响，他并不完全是等同于说你犯罪，就是因为你其实有主观能动性是可以去改变的，对吧？所以这个吴谢宇杀母亲，他妈妈有没有做错，有没有真的去伤害他，其实跟他最后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恶魔，他是不是直接的关联，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有我们社会推波助澜的告诉你说，今天你所有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你父母做的不好，这种文化导致了他就觉得如果我有不顺就是父母的问题，我就把他杀了算了，所以我就跟他同归于尽。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一个思潮的影响，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要警觉这种万事都是犯错误，都是原生家庭的，都是父母不好，对这种我觉得要是非常警觉的，因为它会造成另外一种惨案或另外一种非常恶劣的后果，是吧？
是。
嗯，
他这个孩子已经是成年人了嘛，
嗯，
所以他还对他的行为付出法律后果。
嗯
啊，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他判死刑，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他后面还
死刑立即执行。
对，
嗯，
包括之前还有什么把两个孩子扔下去的那个年前都判了死刑。我就觉得这个虽然我觉得死刑永远是有一个争议的，到底要不要？但我就觉得，哎，这不杀真的不足以平我的愤怒啊。所以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应该杀，就是很让人生气。但是对于非直接的凶手，我们对他们的惩罚，我觉得一定要打个问号，不要那么轻易的把罪责就直接推到了另外一个事。尤其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些信息，我们不知道这些父母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这父母做了些什么事情。在你没有任何信息的时候，直接去攻击那些家属，我觉得也很可怕。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的韩剧就讲过，这个曾经自己的这个家庭成员里出了犯罪分子以后，他们所遭到的歧视和压迫有多么的严重，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社会话题。我们需要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虽然我们有时候很愤怒，但需要去平衡这些不同的这些愤怒。我是这么觉得的，桑老师是吧？
对的。
嗯，
这个现在关于死刑这个问题，就是死刑的复核权是收到最高法院的。
嗯，
收到最高法院，就是要如果有一个死刑要判死刑的话。
嗯，
那么他一审呢，他是在中院，他要逐级的审核，要最高法院来死刑复核，来保证我们国家的死刑呢，他是非常的慎重的。但是呢，我们国家还没有取消死刑。
嗯，我个人觉得这个慎重就可以了，是不是一定要取消？我觉得打个问号。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畏惧的力量，是的。
像现在发生了这么多的一些社会恶性事件，
嗯，
那么取消死刑在中国可能就没有讨论基础了。
对，那么我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也想特别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教育的难处。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孩子，在我做那个家庭教育课，我为什么2014年做家庭教育课，我就是发现说你可以看到说 当今天的孩子在成长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物质变得越来越丰富，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富足，可是对绝大部分的孩子来讲，吃饱穿暖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他人生的目标，所以孩子就会有一个转向，从过去想要吃得饱、吃得好、穿得暖、穿得好这种简单的物质需求，变成追求更重要的人生意义，就是我活着，我是谁，我有什么作用，我对世界有什么贡献，我的价值在哪里。所以这个在学术上称之为归属感，用孩子的话就说他们希望生活的有意思，有意义。那么我们如何让孩子变得有意思有意义，这个其实是今天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去解决孩子的问题，因为这是他新的需求。可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和学校只在乎学习成绩，那么就会使得那些学习成绩很好的孩子就觉得一旦我学习成绩不好，我就变得没有价值。所以你会发现发生这种抑郁啊或者是自杀的青少年，往往是学习成绩还不错的，而不是那种学习成绩很高的很差的孩子，他是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对这些孩子他就造成了一种抑郁。但对另外一个群体，就是我学习成绩不好，而且我发现我努力学习也成绩不好，那我怎么找到我的存在感？你会发现由于我们刚刚讲到小孩子他的人性他其实没有善恶之分，他很重要的目的就找到存在感，所以他既然不能在好的事情里找到存在感，他就很容易在坏的事情里去找到存在感。比如说就在这个邯郸的这个三个初中生里面，我都很怀疑他之所以去杀小光，他都不是说为了经济的目的，因为总共也就100多块钱，他也不见得就是说我真的是很看不惯你，我要怎么怎么样，他就在找乐子，他在找他生存的这种所谓的有意思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啊，这个我通过去欺凌别人，通过霸凌别人感觉自己很强大，我通过欺负别人觉得很有意思，他那个有意思和有意义走到了负面的这个地方去，那这个时候就很可怕了，因为我在正面的地方找不到这种能找到自己存在感的，我就在这里面去寻找存在感，那我发现这个还很爽，那我就觉得不断的在这里面去找到我的这个存在感。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天才捕手里讲到的这些孩子，他为什么要去做爆破手，他为什么要去抢劫，他还要在社交媒体上去炫耀，这也是他找自己的存在感啊！我在这个社会上，我学习成绩不好啊，我家长对我也不满意，学校对我也不满意，大家也不觉得我怎么回事，但是我跟着大哥，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还能做爆破手，然后我还在网络上有人看到我，有人觉得我很不错，他特别满足他的所谓的这个归属感。我们成年人都知道这个归属感的方向错了，可是对青少年来讲，这就是他找到归属感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正面的引导，他就很容易被负面去引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我们经常要问的是，到底我们谁在影响我们的孩子，那个权威者是什么。这个权威者你不能说老师家长就是权威者，如果他不喜欢你，跟你关系不好，他在到了青春期以后他就是不听你的。所以我在做家庭教育课的时候反复强调，我说亲子教育的基础是亲子关系，如果你跟他关系不好，你说什么都对他没有影响力，你只有在小的时候跟他关系很好，你一直把他整很好的关系，他信任你，那你才能在他青少年真正需要引导的时候能发挥作用。如果这些你都做不到的话，你就很可能到最后的时候你真正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你可能就发挥不了作用，他就在错误的方向去找他存在感，而这个时候父母可能完全都没有这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父母根本就没有发现，学校也没有发现，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的，是吧？
主要是这个成就感是很难去完成的，因为像这些孩子吧，很可能他也没有美好的这种教育的机会，他又天天接触网上的那种负面的东西，然后在这种团伙的带领之下，是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正面的引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家庭教育里讲到，其实我们父母其实不能把眼光只放在学习上，如果你看到孩子的方方面面，你总能找到孩子很多有价值的地方，比如说他手工做得不错啊，他某件事情做得不错，他情商不错，他把奶奶照顾得很好，他跟别人的关系很好，你总是能找到孩子的优点的。孩子的归属感他并不需要说一定要方方面面都强，他只要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能够有价值就可以了。但如果你只看 学业，其他都觉得都不重要，你只是其他方面偶尔关注，那你就会觉得，就会让他觉得我如果学业不好，我就什么都不好，这个就会出问题。但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关注到孩子的其他方面啊，方方面面都去关注到他啊，然后我们就能够找到他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地方，那其实就能够更有效的解决他的问题，那他就不会被那么多负面的东西马上就吸引过去了，至少他在正面里面是能够找到一些意义的。所以我们在过去看到很多的个案，这个孩子比如说这个一直是有各种问题，但他突然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很欣赏他的人，他就向善了。所以那个向善的力量是怎么来的，就是你要看到孩子的价值，你要平等的对待孩子，能够让他觉得他自己活在世界上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才是重要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在讲到整个今天整个播客最后特别想讲的，就是系统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助有重要的一个工程师，是我们希望让孩子对他有更多元的评价，你不能只用一个成绩好，你忽略了他其他方面的社会化的教育。最最重要的不是学业成绩，最重要的是对他整个思想的一个教育，道德感的教育，情感支持的教育，让他知道这个情绪怎么发泄，怎么是所谓的一个体面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教育最终的意义。如果我们学校和家长能够更多的重视这一块，我就觉得可能对孩子的成长是更有利的，这样的恶性事件才能减少。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孩子学业成绩的话，那你就很容易使得他的归属感被其他的东西所引导了，或者是被引诱了。当然留守家庭的儿童的问题是另外一个话题，更复杂，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也不能简单的就归结为说是留守儿童啊或农村啊，也不是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个案，像过去发生很多个案是在城市里，这两者不见得有因果关系，对吧？
你要知道现在父母啊、
嗯、
学校啊社会啊对孩子的影响力是很弱的。
对的，
孩子他是从各种媒体上来选择他自己想要的这些信息。
是的，
这就是教育的难度啊。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到后育时代互联网时代教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后育时代以后，我们以前前育时代是说老年人年纪大的人天生就是权威，所以我们会对年纪大的人有天然的尊重，我们有天然的觉得他们就要听他们的话的，所以小孩子听大人的话我们觉得很正常。但今天的文化我们走到后育时代了，我们觉得妈妈都是父母都是有毒害的，成年人都是很糟糕的，老年人都是有爹味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年纪大的人的权威打掉了以后，我们就变成年轻人或者是新一代才更有权威。但是这个权威又不能够足以震慑到其他的这个同龄年龄的群体，所以这个权威在消失了以后，我们其实并没有更好的权威出现。那第二个就是互联网时代，过去我们其实教育无非就是书本、父母啊，这个老师这些人，但现在在互联网时代，你都不知道孩子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文化，就像我刚刚讲到的那种鬼畜文化等等等等。所以对于这个影响，其实我们今天的教育是预估不足的，你也不能禁止孩子玩互联网，因为那个就是个时代的发展。所以到底怎么去平衡这些力量，这是对今天的教育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父母的责任，也不仅仅是个学校的责任，它可能是整个社会，我们都在问我们今天想要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的价值体系再给到孩子。我觉得这个可不是简单的这个父母和学校，包括那些没有生孩子的人，你也对待孩子有影响。如果你不断说啊，这都是父母的错，那他就不会有反省性啊，他就不会有自己一个反思性的东西。我觉得每一个个体其实在这里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做播客的时候，有的时候包括我做沈一菲的家庭教育课，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今天在新的时代都不得不学什么叫爱别人，什么叫爱自己，这个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怎么让爱发生正面的作用，怎么让它更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去这个话题的引申方面我们更需要值得关注的。
对，就是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当中啊，这个的确就是把这个学业这个问题啊可能摆在第二位，
嗯，
把德育摆在第一位，
嗯，
可能是能够培养一个就是更加社会化的一些未来，
嗯，
否则的话这个社我们如果所有的考核指标都在学习成绩上面，忽视对德育的这种教育，那么这些人的社会化会大打折扣的。
嗯，
在未成年保护法出来以后呢，就是有就是各个学校啊、
嗯、
都是要 邀请这个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局的人呢，担任法制副校长嘛，就是
最近
法
有
制
这样的
教
一
育
种，
进学校，
教育，
特别是请这个法院的刑事法官到学校去来进行法制宣传，这个在这个未成年保护法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未成年保护法第115条规定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结合实际，根据涉及未成年案件的特点，开展未成年法制宣传工作。那对于说未成年保护法，它不仅仅是教育机构一家的事情啊，它公安机关这个对未成年还是要进行这种法制宣传教育。那么实施法制宣传教育的方法，就是在学校里设立这个法制副校长，然后这个就是法院学校和法院来签约来聘用法官担任法制副校长，进行法制教育。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但是可能还仅仅这个限于这些还不够，我们可能是更系统的，除了法制教育以外，其实其他的，其实以前是在上海是有生命教育的，我们其实也一直有这类似的课，只是这样的课程它可能得到的重视程度或者对孩子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的大，因为怎么找到孩子喜闻乐见的方式能够让他们去接受这样的教育，也是对教育的另外一个话题，对吧？
对，在教育部啊，还专门出来了一个规范，叫中小学法制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他们规定中小学、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还有专门学校，这个需要聘请法制副校长。那就是小学生，幼儿园没有法制副校长啊，小学职高啊，特殊教育学校一些专门学校聘法制副校长，大学里没有法制副校长啊。
对，也就是说现在
青少年主要是，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惩治，但另外一种还有是预防。学校的教育、家庭教育其实做的是预防，预防的工作，其实是比惩治有的时候更难。当然，惩治是必须的，但是预防工作某种意义上也是更重要的，因为只有预防才能避免惨案的发生。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预防的工作发生。哎，我记得桑老师以前你还跟我讲过，你曾经也处理过一起关于少年犯的这个个案，是吧？这个就是关于惩治里面怎么把教育怎么放到惩戒里面。哎，桑老师也聊聊当时你碰到的这个个案。
这讲的是法律援助案件
啊。
法律援助，因为未成年人如果犯罪的话，这个他需要有一个律师给他进行辩护的如果这个没有未成年犯罪，没有律师进行辩护的话，是法院是这个庭是开不了的
啊。
如果发现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发现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那么他一定要是给他问他要求他聘请这个律师的，如果他本人不去聘请律师的话，就应该指派律师给他提供辩护的那么关键是未成年人在这个辩护过程中到去起到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和作用呢？比如说这法律上是有规定的，未成年人提供辩护和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当中对他进行辩护，那么他这个法律上是没有区别的。辩护人的职责是什么呢？辩护人的职责是根据法律和事实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是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就是这话如果放在未成年人辩护，这个辩护人的职责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帮未成年人，你就要提出他这个无罪嘛，罪轻啊，或者免除责任的材料和意见。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我曾经在一次法律援助案件当中，就是对这样一个未成年人辩护的职责进行了一个反思。为什么呢？就是说我在会见那个未成年人的时候啊，那么其实我发现了检察通过阅卷啊，发现检察机关对他这种罪轻啊免除责任的材料意见已经掌握了，对他比较宽松了。 基本上也是准备给他缓刑的，那么就接下来要走一个刑事，就是要经过法院审判，对吧？那么然后要给他这个定罪。那么再一个，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要有辩护人啊，有这个检察官和法官对他进行未成年进行教育，就是未成年犯罪当中有一个必经环节，各方要就是在宣判好了以后呢，就要对他进行教育啊，有这么一个环节。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因为我刚刚从事法律工作吧，那个时候就小年轻去办一些刑事辩护案子。那么我的老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做这个未成年辩护啊，法律援助案件，你一定要注意啊，你这次辩护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检察官、法官一起啊，要教育好这个未成年人啊，未成年人。当然了，你也去关注，如果说这未成年人受到很大的冤屈，那你还是也要提出来，对吧？本身这个活不是他干的，被他冤了。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见的，就是绝大部分是，公安机关把情况都搞得很清楚了，然后也准备给他走个缓刑嘛。那么，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辩护人的职责不就是我的任务是提出他罪轻或者无罪的那些事实嘛？那么至于对他的教育工作，我们可能是次要的啊。那么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就去见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呢，已经是被告人。那被告人呢，其实我发现他怎么讲呢，非常聪明啊。你跟他说些什么话，他专门捡对自己有利的来理解啊，而且还会从中学到怎么去进行狡辩辩解。因为像这类案件，公安机关很可能也没有花太多精力，就是主要还是要让他本人自认嘛，有这么事件经过，在证据取证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完善，这个时候你跟他把这个法律规则跟他讲得特别清楚的话，比方说他们这些人签字按手印，按个手印呢，他不是按正儿八经乖很乖的按个手印，他按完手印后，这个手扯一下，就是这个指纹就不是很全的，
就他们很快就学会了这种招，是吧？
对，就是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对未成年人这些辩护啊，他和对成年人这种辩护的，他的角度、目标所要实现的这个辩护的效果、目标还是有明显不同的，因为这国家对未成年人已经有很多的这个保护的措施，甚至就像这一次，很多说未成年人，保护法啊，未成年保护已经变成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了，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上有很多对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的制度规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辩护律师，你再接触到具体案件当中，你还在一些细节上面去纠缠，很可能就是说。只是让这些未成年人知道怎么去逃脱法律的追责，达不到教育这些未成年人的目的。
我觉得你这个个案其实特别有意思的点就在于说，其实当我们检察机关已经在考虑这个在就怎么去保护他们的时候，作为律师，你的老师当时告诉你，其实真正对孩子重要的不是去给他这些所谓的技巧怎么逃脱法律制裁，因为恰恰他在人生的刚刚开始，你要给他引到正道上。所以，其实作为律师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或职责，就是帮助他一起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性质，以及让他能够就此成长起来，而不是说我给你很多这种教你怎么走法律的这个漏洞，因为这个其实恰恰是。这个未成年人他学得很快，而对他人生长期来讲是不利的，是这个逻辑吧？但实际上，我觉得
是的，
对成年人来讲，有的时候我觉得，凡是对犯罪分子都应该这么做，他得认识到自己的问
这
题。
倒不
他如
对，
果都不认识
这
到自己的问题，
因
就
为
看到他认识到问题严重性。
这倒不对，就是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讲，律师在一个成年人的辩护案件当中，主要的职责和检察官的职责是不一样的，对吧？如果你律师做的像第二检察官。检察官认为他没构成犯罪，你律师还承认说他这也构成犯罪，那也构成犯罪，那你整个社会职责当中，那你就错位了但是对未成年人来讲，这个国家是有那么多的这个制度，即便有那么多制度，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预防未成年人进一步犯罪方面，还是存在很多的这个 制度不完善的地方，机制体制不完善的地方。那么我作为一个我认为啊，就是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刑事辩护和对成年人辩护应该是有所不同的。这个也有义务啊，帮助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帮助怎么去预防他第二次犯罪，让他要充分意识到他犯错，犯罪是要被追责的。如果你这个律师在这个时候不断的去强调这个检察官这个证据还不足够充分，你可以去串供，那么这些孩子很可能达不到效果，他因为检察官已经准备给他缓刑了嘛，对吧？那你再说他构成无罪啊，缓刑还不干，还构成无罪，那么实际上，这个案子可能还要退回去，补充侦查，会这个增加这个案件辩护的复杂性，同时也达不到教育未成年人的这种社会效果，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刑法当中啊，关于辩护人职责一条呢，应该要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未成年人这个辩护当中，应该是还要赋予他这个教育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样一种职责。
我觉得这一点的你的反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让我想起了一部韩剧叫《少年法庭》，当时那个就是那个法官检察官，他就是对于那种就是少年人的恶，他觉得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就得让他意识到这是恶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少年就是都已经被家庭被社会宠坏了，不知道恶，而且觉得自己永远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逃脱，所以他觉得让你意识到你这个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因为你是少年，所以我就一定要来统情你，一定要来帮你。就我们原来就觉得你这个，如果是年轻人犯错，未成年人犯错，我们首先就是同情他啊，帮助他减轻他的这个罪孽。但是少年法庭里就觉得说不是的，首先得让你意识到你是做错。如果你意识到自己错了，我就可以来对你进行一些帮助。但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你就一定要去对他惩罚。这个在亲密关系里，我觉得我经常也是这么做的。如果对方已经知道错了，我就放他一马算了；但他不知道错了，我就得让他知道你错了。
对，意识到犯错是很重要的。
对的，
他如果根本没有意识到，而是说他是可以逃脱的，那么他还有可能再犯。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怕。为什么我们讨论犯罪的年龄，为什么讨论这个惩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年轻人或者说少年知道你犯了错，你也是要接受惩罚，而不是说你可以就此逃脱。每一个人如果人性里面发现我犯错是可以逃脱的，他其实犯错的概率就会变大。只有当我发现我犯错总是会被抓的，你才会谨慎小心的行事。人类其实就是有那种趋利避害的这个倾向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的时候，差不多我们今天也聊得比较长了，桑老师最后做一个总结吧。
对，今天是一个比较沉痛的一个话题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解决方案。法律通过刑法修正案11，把这个问题从法律程序上解决了，他是一个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
对，
他实施了故意杀人而且致死的这么一个后果，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我相信接下来还会走这个核准的程序，那么将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那么从法律上他们的这个也就说，因为是要应当从轻和减轻，应当从轻，那么不可能就是判他们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在这个死刑以下来进行判决，那么这个对这个家庭来说，他应该是要承担作为监护人要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但是我们有一点还没有讲，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赔偿啊，对于刑事案件的赔偿它是金额非常低的，他没有刚才倒没有聊到这一点啊，就是真正家属能够赔的钱很少的，是赔他的直接经济损失，像死亡赔偿金就没有了，比方说你发生交通事故，你会有一笔死亡巨额的死亡赔偿金，那么像这个像刑事案件当中是被人家杀死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赔偿的
反倒没有，
这是我们的这个法律制度的一种遗憾嘛，遗憾，又是被撞死了，被车撞死了，可以拿到一笔死亡赔偿金，就是被人家杀掉了，那就没办法拿到这个死亡赔偿金
这一点很重要的补充，就是应该有这个死亡赔偿金，我觉得
对，那么在从法理上这些问题似乎是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走这些程序，但是对于 未成年人犯罪，那么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低龄化，
嗯，
啊，这样一个趋势，
嗯，
那么也是反映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这个对这些问题啊，已经是需要
迫在眉睫
的
需要
重视
那个，
了，嗯，
对吧？去重视了，
大概是讲的这些吧，
嗯，其实今天我们其实从法律这个邯郸这个三个初中生的这个事件谈到了。这种为什么我们愤怒，然后年龄的问题、死刑的问题，桑老师刚刚补充了赔偿的问题，我们也讨论了学校、家庭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应该承担责任，同时我们也并不希望说一个极端的个案去鼓动另外一种极端的思潮的出现，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表达愤怒，能够让这些施害者能够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同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把这个父母也连坐了，然后觉得。这个小孩子只要犯错，我们就不给他改正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极端也是要预防的。这是我们整天今天讲那个比较沉重的这个话题啊。最后的时候，桑老师，我们回顾一下上一周。其实我们上一周聊的时候，就是没有说一定要想要博得大家的同情和表扬，就是因为的的确确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些事情发生，让我们会比较沮丧，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小心，也请大家允许我们做这些小心的自我保护。有朋友也跟我们提出意见来说，我们现在太过小心了，每次铺垫都很长，让他们听得很不耐烦。但请记得，这些铺垫对我们来讲，它是有意义和价值作用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功能，所以请允许我们做这样的自我保护，而不要说你很喜欢我们，但是连我们这种自我保护你都觉得你不能接受的话，这个也是会很让我们伤心的。毕竟我们也需要这个做一些自我的保护，这是我自己觉得要跟大家解释的。很多的朋友这个非常的喜欢我们，觉得不用去在意。但你如果接受过网暴，因为网暴不仅仅是网暴，它背后还有一些现实的一些这些手段在里面的，所以它很麻烦，有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处理，不得不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请大家多多的体谅我们。但是我们最后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些肯定，对吧？桑老师，要不要读几个肯定啊？
就一并感谢了吧。
好的，
就不读了。
啊，我们觉得真的
请
是，
大家去看第166期的留言。
对，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我们有的时候会沮丧的时候，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就觉得我们做的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原来我们还会对你有这样的价值。我们原来以为只是分享一些观点来拓宽你的思路，我们不知道说啊，原来可以陪伴你走过一段时间，让你觉得更有能量。也会听到说，很多时候哇，看到了说新的夫妻的模式形象，会觉得是更好的。这个让他们对婚姻也更有信心，对美好的生活也更有信心，这点是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的。然后我们还在里面看到了很多我们很熟悉的这种 ID， 因为从我们一开始就出现，听了我们100个小时以上的，然后来跟我们表达，我们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正是因为有你们，我们才会继续的坚持下去。我跟桑老师现在其实分居两地，也比较忙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这个经常的录播，可能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在自己可能的这个努力范围里去努力做，对吧？
这个学期实在太忙了，这个我们很可能希望保持2周一次，
至少2周一次的播客啊。
对，
下周开始就会，下学期我就回到中国了，所以最近也有很多这个不是在播客上，在其他视频跟其他的平台上，因为我的IP 的地址是在美国，而遭到了一些攻击。但是我其实也反复强调，我只是来做访问学者一年，而且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的成长也很有好处。但我肯定是要回到中国的，我的事业发展，我还是很希望为中国的美好做些努力贡献，所以我一定会回来。就不要看我 IP 在美国了，就觉得我有问题啊。但是我明年今年其实今年我下个学期会回到中国，所以我跟桑老师也会在一起。我们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更快乐的事情，也频率能够保持得更好。这个也是我们在努力做的事情。所以总而言之，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因为有的时候会很沮丧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做的就是有会觉得会对自己有质疑，尤其播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也接不到太多广告，因为我们这种就不属于那种特别鲜明的啊，去考虑某个群体利益的。因为我们两个在做播客的时候，其实考虑的是说，大家都已经讲过的话题，我们其实就 不会觉得啊，这观念再去重复。我们想想，我们自己觉得一些别人可能没看到，所以你听我们100期的节目里，总归会有几期会觉得跟你的想法不一致，这也是非常正常，这也是我们希望对你的价值。另外呢，我们其实不太会去考虑大家喜欢些什么。作为一个做社会情绪的研究者，我在很多综艺节目里面，其实会去跟大家讲说，哎，这个社会情绪是什么？我其实知道大家会喜欢听些什么东西，但是从我自己个人走到公共领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不想做这件事情，我想要真实的表达我们可以表达的东西啊。我跟桑老师都努力在做这一块，所以我们其实不太会去迎合一些情绪，甚至有的时候做一些视频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可能会遭到攻击，但我觉得这些话应该要讲，不能够让大家就在那个极端里面就游离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谈这个例子，我们就说啊，父母就有错的，我们要怎么惩罚他，可能会符合你愤怒的情绪，但是他我们能看到他会对另外一个极端情绪的推动，他其实反倒会产生更大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比较中庸的，或者说比较平衡的去讨论这些话题，这也是我们觉得自己的初心所在，我们不希望忘了这个初心，对吧？
好的，
好的。那今天就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吧。
对的，我们再次感谢大家，因为有你的陪伴，我们会继续做我们的播客。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沈一斐。那在过去的几年里，其实我做了很多的课程，想要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爱情啊、性啊、性别啊，以及怎么去做沟通的内容。所以呢，在公众号光之来处，你可以找到社会学的爱情思维课、沈一斐的性教育课、沈一斐2021聊性别等等这样的课程。啊，你在这个公众号上还可以找到运用心动的 CP 和重新认识你这样的情感沟通的桌游。哎，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通过系统的知识，通过一些实践性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在亲密关系里面成长起来，能帮助大家的自我变得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一些有关家庭教育的相关视频和内容呢，可以在视频平台搜索沈一斐和桑建刚，我们一起来聊聊那些育儿难题。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